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我们先看一下生命记33章24-25节。我建议弟兄姊妹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们可以去看看但以理书。而且但以理呢，你看这一个人，他那么专心爱神，到后来神把幕后的启示显明给他，看到那个什么南方王啊北方王那么细细琐琐的，神给他启示的那么细细琐琐，对照的那个圣经学者他们参考那个历史那么吻合，在西元前500-600年，神可以把后来的几百年后的事讲得那么清楚，那么细细琐琐的全部都应验了。那这个人呢，他整个心就是跟神说那么的挑在一起，所以神可以对他说话，可以对他说奥秘的事。好，那但愿我们稍稍有份于他这样子的恩典。你羡不羡慕？我很羡慕，我很羡慕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33章24-25节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论亚瑟说，愿亚瑟享受多子的福乐，得他弟兄的喜悦，可以把脚站在油中。你的门栓是铜的铁的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最后这句话我们常用，很有名的一句话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这个话是摩西为以色列人祝福的话。他论到亚瑟，他说愿亚瑟享受多子的福乐，多子的福乐。我们生过孩子养过孩子的人知道，多子是不是一定是福啊？不绝对是，不绝对是哈，多子不绝对是福。但是如果多子这个肉身的后裔，如果也是属灵的后裔，如果是近前的后代，哇，那这个多子就大福了。你说那个约翰卫斯理的妈妈生了19个孩子，有2个被神大大用，一个是约翰卫斯理，一个是查理斯卫斯理。这2个人在神的国里就大大的为神所用。他如果19个孩子都被神得着，那还得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个多子的福乐，但愿我们享受这个，但愿我们肉身的后裔也是我们属灵的后裔。那我们知道，就是在物理界的事，人眼睛看得见的事，常常可以让我们体会到那个属灵的那个律哈。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生命成熟到一个起码的地步，我们才能生，对不对？才能养。如果我们要养到一个能够成功的养孩子，我们的生命要成熟，要到一个起码成熟的程度，才能生养，才能生儿育女。好，所以他愿亚瑟能够享受这个，那亚瑟本人就必须要是越来越有成熟生命的哈，得他弟兄的喜悦，得他弟兄的喜悦。哦，这句话非常重要，这句话让我想到诗篇133篇，你们记不记得133篇？我们看一下诗篇133篇好吗？诗篇133篇非常非常的重要哈。你知道很多人被神的爱浇灌，被神的爱充满，整个被神的爱这样子抓住，而能够去舍己的爱人，就是因为他爱弟兄。你看门徒约翰常常讲，小子们啊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他是一个雷子，好，人家不顺耶稣就要求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烧死的，他不 认识自己，可是当他被神改变以后，到最后他成为一个充满了爱的器皿。小子们啊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神就是爱，他先爱我们，我们能爱。他常常讲什么叫做爱，我们的主为人为我们舍命，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爱。好，这一章实在太重要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133篇。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第一节说弟兄和睦同居，第二节就讲到好比那贵重的油。我第一次被神的爱大大充满，就是因为神要我跟人家彼此相爱，只是一个对人有成见而已。好，所以我深深知道这件事，弟兄和睦同居，我们心里彼此切实的要跟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。好，这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那个贵重的油一定会浇灌下来，那贵重的油呢浇在亚伦的头上。这个亚伦是大祭司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现在这个亚伦呢，他只是按着肉身条例设立的祭司，现在有一位按着麦基洗德设立的永远的大祭司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。这个油浇在他的头上，他是满了圣灵膏油的那个头，浇在他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流到他的衣襟。我们是他的身体，我们有没有被这个油也淋到了？我们也淋到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跟这个头连在一起，好，那我们也被这个油淋到了哈。圣灵一定会浇灌下来，会把神的爱浇灌下来哈。这个圣灵不仅爱美好的，让我们享受美好的甘甜，还有这个爱呢，使我们有力量去行神要我们行的。那这个爱就满了能力，就医治的高抹临到我们，也会临到别人。这个爱是非常伟大的。第三节说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。黑门山是在以色列的东北角，锡安山在以色列的什么地方？锡安山在以色列的中部，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中部中心，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的上城。其实后来锡安也差不多是跟耶路撒冷是同义词了。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大卫他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的时候，他先取下锡安保障，锡安本来只是一个保障，耶路撒冷城的保障，取下来以后他就有办法攻进那个耶路撒冷。所以锡安山是在中部，那黑门是在耶路撒冷的东北部，那怎么会降到这个按照物理的那个地理位置，东北部在那边降雨降甘露，怎么会淋到这个中部的锡安山呢？那一次牧师跟我去以色列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人傻乎乎的，哎，刚好下小雨，舔一舔是不是干的，是不是甘甜的？有时候你们会觉得我很蠢哈、哦，我就是傻人有傻福，傻到如今哦，蒙神的福哈、哦，就是很单纯。后来我说，黑门山明明在东北部，怎么会降在锡安山？那这表示什么？属灵的，对不对？这是属灵的福，属灵的甘露，属灵的那个美好的甘甜，好、哦，降在锡安山。我们这个人，如果是我们的生命，如果是锡安之境，锡安之境是什么地方？是大军坐着为王的地方。记不记得诗篇第二篇哈？我已经立我的军在锡安圣山上了。 诗篇110篇说，从锡安伸出你能力的杖来。所以锡安山是什么地方？就是大君王耶稣复活的主受膏的君王在那里掌权的地方。什么地方？我们的生命中，就如果是被神治理的，如果他在我们生命中掌权，耶和华神已掌权。在但以理的时代，因为但以理跟他的朋友，他们的生命，他们就是那样把自己生死都献上了，这样的就是要全然的来忠心的顺服神，敬拜神，不敬拜别的，所以神就有办法掌权。如果我们这个人真的让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，我们心里所羡慕的良善，神一定会成就，神一定会成就。那锡安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，就是永生。旧约时代神就把这个真理讲得这么清楚。所以得你得他弟兄的喜悦，可以把脚站在油中。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知道，这个油可以是预表圣灵，对不对？把脚站在油中，那就是什么？ Walk in the spirit， 对不对？在圣灵中行走。那一天周牧师讲10篇15篇的时候，他讲到三个 W， 记不记得？那复习一下，记不记得三个 W 是什么？10篇15篇三个 W， 第一个就是什么？行事正直。哎，对，三个哈，第一个就是什么？就是 walk righteously。第二个 walk uprightly 哈，第二个 work w o r k 做事公义，第三个呢是我们嘴巴讲的话 words。他那天在讲的时候，我说：“哦，对，我记得我在我们当中也讲过三个 W， 但是不是这个三个 W， 我讲的三个 W 是什么？记不记得？第一个是 worship， 敬拜，神要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，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。如果我们常常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。”第二 ，welcome him，welcome， 欢迎他。在任何时候，在静态的，在动态的，在聚会中，在聚会之外，如果我们常常有一颗心，要欢迎耶稣来，欢迎耶稣来，耶稣在门外叩门。当他叩门的时候，他不能帮我们开门，需要我们开门。那个世界名画就是耶稣叩门的那个门，没有那个门把可以开，是里面的人开的。那如果我们就在生活中或在聚会中，有人在聚会中也陷在恶里，这是圣经讲的。那如果我们在聚会中或者在生活中，如果我们感受到耶稣圣灵对我们有所吩咐，有所引领，圣灵的带领，我们如果去接受，那就是打开门欢迎耶稣进来。如果我们经常的在操练这个，在学习这个 Welcome Jesus， 常常欢迎他，耶稣很喜欢来。如果我们欢迎他，他更喜欢来。好，那另外一个就是 Walk in the Spirit， 就是在圣灵中行走，就是让圣灵带领。这是圣经的话，随从圣灵的都是神的儿子。如果我们从圣灵而生，重生以后，如果我们继续遵他而行，圣灵就一直不断地赐给这种顺从的人。所以这三个 W 是比较，从比较大原则来看。那所以神要我们 walk in the spirit。 几年前 几年前呢，那个尼塔中神讲一个人叫中，不晓得叫什么名字。我想不要提他了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一个人，那是几年前，70年前，这一个人被主接去。好，他说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这个人就是一个行走在圣灵中的人，所以神可以借着这个人行很多奇妙的事。好，那个摩西对亚瑟这样祝福，哈，愿亚瑟这样子。好，25节，你的门栓或者鞋是铜的，是铁的。门栓，我们知道门栓呢，你把门栓好，就是一个横木一弄，这是以前的门呐、啊，现在不是现代的门哈、啊，那你就可以保障有安全啊，在你的家有安全哈、啊。那门栓或做鞋，那这是我的体会啊哈。也许你们有别的体会，那我把我的体会跟你们分享，你们给你们参考哈。我的体会是，门栓或者是鞋，就是我入我出都是平安的，都是安全的。我入我在我居家的里面是安全的，我出鞋穿鞋就是。出去行走，这个是铜的，是铁的，是稳固的，是坚固的。当摩西盖会幕的时候，那个竖板呢，长长的竖板，有许多竖板，然后连起来，然后呢，他就要用栓把这个直的竖板呢，整个把它固定起来。那中间有一个栓是从这一头到那一头是一个长栓。所以这个会幕呢，会幕是可以拼的哈、哦，就可以架起来，它可以就稳固站起来。好、哦，所以他说你的门栓，你入你出都是坚固的。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期待神让我们的日子越来越是被神带领，被神保守。在神的里面活，那我们的力量就会如何？那讲到亚瑟，亚瑟这个人是谁呢？亚瑟支派他的第一个人亚瑟，这是利亚的妾所生的一个孩子。那如果你们有兴趣，你们可以看创世纪33:33哈。那利亚跟她的妹妹两个人在争丈夫哈，那利亚生生了4个孩子就停止生育了。她看她妹妹把她的妾也给她的先给雅各，那她也把她的妾给雅各哈，因为以前的妾生孩子可以归到他们的名下。那第一个生了哦，那她生到一个孩子，她就给他娶，她说亚瑟，哎呀，我真有福啊，我真有福啊哈。所以亚瑟的意思呢，就是有福。那亚瑟的人生就是有福的人生。他这边告诉我们什么？亚瑟他并不是正式生的，他是妾生的。我不知道当时，我没有去查他们的背景了哈。但是就我的一个直觉的一个感受，好像像我在现代，我遇见过。我遇见过几个人，他们都因为他们的妈妈是人家的姨太太，他们一辈子他们都觉得他们好像有一个怎么讲，一个自卑感。好，我们曾经有一个姐妹就看这个人，他能力这么好，可是常常觉得这一个人好像在某一个点上好像就是挺不起来，就因为他的出生。好，那但是呢，这边主告诉我们，不论我们天然人的出生背景如何，不论我们是原配生的 现在没有那个姨太太，现在都是重婚罪，对不对？那以前像我的家庭就有这个问题哈，那我是原配生的哈，所以有时候我对我的小妈妈的孩子，有时候我从这个角度替他们着想，我觉得他们也很可怜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一种压抑在里面。但是如果亚瑟他就是这样子的人哈，如果我们不论我们的天然人出生背景如何，不论我们的成长背景如何，不论我们是生在富贵之家、富足之家或贫穷之家，是尊贵之家或卑贱之家，都没关系。只要我们接待耶稣，只要我们接待耶稣，相信领受他的话和他为我们所做的，我们都可以是有福的。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过去的成长的背景把我们抓着，让我们一直在那样的一个泥沼里边打滚，不需要。因为耶稣来就是要把我们从这一切的瑕疵里边救出来，这是真实的，这是真实的。好，那我们可以是有福的，我们可以是有福的人生。那但是呢，这个不是说啊、我们随便嘴巴讲一讲啊，我们感觉一下啊，我们啊，我信耶稣，那我就有福了。这桩事在于我们怎么仰望耶稣，怎么认定他，怎么专心的跟随他。这个不是说我们靠自己的能力，不是。这个不是说我们靠自己的行为。那我们要仰望耶稣，你看，要看童蛇，神预备啦，神预备的童蛇，仰望他就可以得医治。那个被火蛇咬的人，他至少要转身仰望这个童蛇，对不对？神已经预备救恩了，他如果不仰望，他有没有办法得救？那不能怪神，不能怪神啊，是你不仰望。好，那所以呢，在乎我们怎么仰望。圣经这样讲，地级的人都当仰望我，就必得救。以赛亚书45:22，真的，我们如果仰望耶稣，知道耶稣这一位奇妙的人子，就是神的儿子，他是怎么样的一位，我们看他，我们欣赏他，我们被他吸引，羡慕他，我们的信心会提起来，真的不一样啊、哦！还要怎么认定他？我特别讲到一个字叫 align with 哈、哦，因为常常有人讲，我们要跟神对齐，跟神对齐 ，align with 就是跟他一致。我去查字典，有另外一个意思，要跟他密切合作。如果我们仰望了耶稣，我们听了他的话，有时候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会听到神的话；有时候我们在聚会的时候，我们会听到神的话。像我们昨天晚上聚会的时候，哦，我听到好多好多神的话，好多箩筐的神的话，太宝贵了。那如果我们听到了，我们回应他的吩咐，跟他合作，好，那我们就会跟随他。我们跟他合作，意味着等同于我们在跟随他。哈，我们看一下，你知道我们说什么？为什么说？有时候我们要听耶稣的教导，好。有人说啊，怎么仰望耶稣啊？怎么仰望耶稣？是不是我的里面要有一张 picture， 要有一个图画哈？30多年前那个被教士的姐夫来台湾呢，讲到，他说我们要仰望耶稣，他说是不是你觉得我的里面要有一张耶稣的画像，然后来看他？什么叫仰望耶稣？有人不懂什么叫仰望耶稣。我越过越觉得，主耶稣的教导 常常就是在显明他的本性。举一个例子，耶稣跟彼得说要饶恕70个7次，他这样教导就证明他本身就是一个饶恕、乐意饶恕的人。还有呢，你看他十字架最苦、那么痛苦的时候，他第一句话是什么？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。所以耶稣所讲出来的话，耶稣说心里所存的嘴里就说出来。所以我们听耶稣讲什么话，好，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人的心什么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从一个人的话里面，我们可以听出一个人的心里在想什么。那所以我们仰望耶稣，就是来聆听他的教导，认定他，跟随他。所以依从他的教导就是在跟随他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诗篇91篇14-15节，诗篇91篇14-15节，我们一起读。神说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，他在急难中，我要与他同在，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贵。我们看这边有没有一点点亚伯拉罕神恩待亚伯拉罕的这个痕迹啊。亚伯拉罕听了神的话，他就离开。神跟他说，我要赐福给你，我也要使你成为别人的祝福啊。神跟他说，你要当完全人，我要使你的后裔很多，这个后裔是像你这样的后裔。那个时候亚伯拉罕99岁了，在这个之前有很多哈。亚伯兰呢，你们去看创世纪哈，亚伯兰的故事是非常非常富启示性的。我们如果把亚伯拉罕的故事好好的熟悉的读，我们会明白很多神的那个生命的法则。比如说他爱弟兄，他爱罗德，罗德是他说我们是骨肉，我们不要相争，他让，好，他是罗德的叔叔，他让，老人家让一个他把他带大的，陪他成长的，这个罗德很不识相，把好的都拿走了。可是这个亚伯兰呢，他没有怨言，神就为他说话。好，神呢，我们看那个地方好不好？我觉得我看到这个，我实在觉得很宝贵。创世纪15章，第13章，13章14节，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，才能数算你的后裔。你起来，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。弟兄姊妹，神有没有眼睛啊？是活物遍体都是眼睛，神都看到地上的事，没有人可以欺负我们的，他保护我们像眼中的同人。如果神暂时许可人来欺负你，是神在试验你，神在制作你，借着困难困境，神在制作你，借着高压高热，没有人真正可以欺负我们的。我们是神的宝贝，是耶稣用他的命买来的。 所以当罗德那么不识相的时候，天上的神有没有看见？都看见了。亚伯兰是甘心的让，这一点实在很蒙神悦纳，他爱弟兄，所以神没有叫他吃亏，一切的地都要给你。好，那亚伯兰呢，所以他就十八节，他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，居住在那里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那他等一下我们也许会再提到哈，希伯伦呢的意思就是，古时候取名字都是有意义的，希伯伦的意思就是相交 fellowship， 他就是在希伯伦那个不容易的山地，他跟神相交。曼利的橡树，曼利的意思就是训诲，他依从神的训诲，就在那个地方生活，就在那个地方训练他家中精壮的精兵300多人。因为亚伯兰是一个很务实的人，他知道这个地方的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，那些人在那个地方他们有异教的崇拜，他在那个地方要单独被神引导，他自己要能够保护他自己，所以他自己要训练一些精壮的兵丁，要自保，他自己立得住，他可以跟别人这样子打交道。好，他就在那个地方，就在那个地方跟神相交啊，跟人相交，然后四王五王使他的力量能够茁壮，他的日子如何，他的力量就如何。所以当四王五王征战罗德被逮走了以后，人家告诉他，他还是爱罗德，爱这个不配爱的这个罗德，还是爱他，连夜率领他的兵丁去抢救罗德。我这次没有仔细的查，他到但到那个大马色，哈、哦，希伯伦是在以色列的南部，哎，南地这里，哈、哦，结果呢，大马色的。但是在哪里？在叙利亚，在北部，哎，连夜带他的那个连夜就这样去追，就跟这个四五王这样征战。他是真的是很奋力的去爱弟兄，所以回来那个撒冷王来给他祝福，麦基洗德来给他祝福。然后从他这个祝福里边，他又要高举神。所罗马王很感谢他，说财务给他，说不要，人口给那个所罗马王说，人口给我就好了，我财务给你。他说不要，我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要，免得如果我富足，人家说是你使我富足，不，我的荣耀要归给神。我如果富足，是这一位神使我富足。他这个心神有没有看到？神看到了。好，那他是不是一开始都就信心这么完全？不是，可是他基本上他一些倾向，神会选这个人是有道理的。那对不起，我们回到这个诗篇十四九十一篇十四十五节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虽然他偏离了，以面对就是饥荒，他下埃及，他心里会害怕，好，因为这么多人，那么多牲畜，人家说亚伯拉罕很多牲畜哈，还那么养那么多人，饥荒没得吃怎么办？就往南地去，然后来他又回来了啊，因为他怕他的太太太漂亮，人家杀他，怕死哈，啊，又回来好，那。他到底有办法被神把他截回？我们迷路，他又把我们截回。那他专心爱我，就搭救他。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他知道我的名，神的名就是在述说神的本性。神的名，耶和华以勒，就是在讲耶和华是供应的神，去预备，会预备。啊，耶和华沙龙，就是耶和华是赐平安的神，神的名 啊，就是在讲神的属性。耶和华我们的义，啊，耶稣，这是救世主哈，他的名字啊，他的名就是在讲他这个这位神本身的属性哈。然后他说，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。他在急难中，我要与他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有没有经过急难？有。他太太差一点就成为埃及王，基拉尔王的那个太太了。在神应许他，他在希伯伦地的时候，神就应许要生以撒。后来呢，他搬家了，差一点，神就及时的救他。好，我们来看求告神。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足坛求告神意味着什么？第一，信有神。我们说我们要求告神，那第一，我们要真的信有神，相信有神。尤其是因为神向人显现，亚伯拉罕的人生就是足坛求告神的人生。他每到一个地方，神就是他的 priority 第一位，他足坛。好，我们看创世纪十二章第七、第八节。当他进入这个迦南地，他听神的话，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。我们一起读第七、第八节，我们读的就很清楚哈。第七、第八节，我们一起读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，说：“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”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搭帐篷。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。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你看神啊，到这里，神向亚伯兰显现，所以他知道有神，因为神向他显现。然后他呢，就要让这一位神进入他的生活的里面，他就筑了一座坛，他搬了家，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他又在那个地方筑了一座坛，求告神的名。他下到埃及去，十三章第四节，下到埃及去，神责备他以后，他回来了，回来了就第十三章第四节。好，他回来了，回到他起先筑坛的地方，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好，我们看十三章十八节，就是我们刚看的希伯伦那个地方。好，希伯伦那个地方，亚伯兰在希伯伦那个地方，最后他把希伯伦的，他就葬在希伯伦那个曼利的那个洞口那里。他在那个地方求告神的名，当神说这个地要给你，他就在那个地方求告神的名。所以第一个求告神的名，第一个就是相信有神。还有雅各创世纪三十五章第一节，雅各回到那个迦南地以后啊，神对雅各说，起来上伯特利去，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。所以他们知道神是真的，真的有神，所以他们筑坛要把这位神请进他们的人生里面。第二个求告神呢，就是认定神是怎么样的神。三十三章二十节，当雅各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他去到世界那个地方。三十三章二十节，三十三章二十节，我们来读。 雅各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，就是神以色列神的意思。他在那边筑了这个坛，把这个坛就叫做叫做伊利伊罗伊以色列，意思翻出来就是神，以色列的神，神是以色列的神，雅各就叫以色列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那我们看出埃及记17:15，这个是摩西，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去到一个地方，亚玛利人来跟他们征战。亚玛利人在属灵的意义就是代表我们人的肉体，因为神世世代代跟亚玛利人征战，只要我们活着，我们都会跟我们的肉体征战，要靠着圣灵致死肉体。好，那当时呢，摩西他们赢了，摩西在山上祷告求告神，两个人帮他扶他的手，举手向神祷告，耶稣要在下面征战，就打赢了圣战。完了以后，摩西就筑了一座坛，15，摩西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尼西，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，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，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。所以呢，求告神呢，就是神是我的旌旗，是使我得胜的。士师记第六章，这个是基甸23:24，基甸那个时候呢，他们被仇敌压制，神来向他显现。那个时候基甸呢，就我们看一下，从22:22读到24:22-24，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，就说：哀哉，主耶和华，我不好了，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。耶和华对他说：你放心，不要惧怕，你必不致死。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沙龙，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。这坛在亚比以谢筑的厄弗拉，直到如今。敌面就是面对面，他说：哎呀，糟糕，我面对面看了神不好了，因为以前的人看到神的面就要死掉，好，我不好了。神说：放心。神跟他说：你放心，不要惧怕，你必不致死。所以他就筑了一座坛，叫耶和华必赐平安，好，就在那边求告神。第三，我们求告神有些时候是有所限。我们看创世纪22:9，这个是按着神的旨意，亚伯拉罕要献以撒。这边没有讲到他求告神的名，可是呢，他筑坛，他筑了一个祭坛，要把他的儿子放在那个祭坛上。22:9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，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，把柴摆好，捆绑他的儿子以撒，放在坛的柴上，就是要把他的儿子献上。好，那这个以后我们会仔细来谈，为什么这个亚伯兰敢把他的儿子献上，为什么神要他做这样的事，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都已经了解，就是所以当我们求告神的时候，我们筑坛的时候，有些时候我们要按着神的旨意有所献上。第四，求告主名就是我们向神呼吁，我们不是唱何塞纳，大卫的子孙，何塞纳，万王之王。那个何塞纳本身就是求告神的意思，原来的意思就是神啊，求你拯救我们，神啊，求你使我们亨通。何塞纳的意思就是这样，所以后来呢，就变为是一个颂赞的词，好，就是期待神来帮助，啊，这求告神的名。耶 和华的名是坚固台，义人奔路变得安稳。神的名就是在诉说，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。所以我们如果求告他，真的我们的心就能安稳。我最近看到我们的国父他在伦敦蒙难的那个小小的福音单张，他因为对伦敦不熟，他要去他的老师康德里的家，跟老师一起去礼拜天去做礼拜。他的老师跟他说，你要小心哦，我们的家离那个满清的那个大使馆很近哦，你不要误闯就闯到那边去了哈、哦。结果他居然走到那边，可能他的消息被走漏，还是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，所以人家看到他，果然有几个两三个华人来跟他就是见面啊，问安啊，谈一谈啊。因为那几个人原来就是满厅的走狗哦，就把他说好说歹就把他骗进那个大使馆去了哈、哦。那个门一扣，他发现不对了，他关起来了哈、哦，他关到楼上。哇，怎么办？他就用纸条就投那个纸要求救，哈、哦，哎，这个纸太轻了，他就纸上包铜币，包金币，有重量，让他。可是呢，好像都没有果效，哈、哦。那总之最后呢，完了，好像没有指望了。他想请那个仆人，两个外国的仆人，那英国人。一个跟他说不行，甚至把这个消息告诉给那个大使馆的人，哇，他更糟糕了。另外一个科尔，他跟他讲，他不太相信，好、哦，那他怎么办？就在为难他，想到，哦，我的神，他就祷告神，贺衣而睡，他没有办法，他就祷告了好几天，我已经忘记他祷告经，祷告了好几天哦，祷告到一个地步呢，他心里平安了，他就跟神倾诉他的心，好、哦，因为他本来是学医的，后来不学医了，专心搞革命事业。他的好朋友陆浩东已经死了，他说我如果被带回清廷，我大概就是砍头了。他就祷告到平安，然后呢，他跟那个仆人在讲的时候，那个仆人呢，居然。就听他的话，就预备了纸张，让他可以写。然后呢，就把他带到他的老师那里，他老师就连夜赶快抢救营救这样子。后来用媒体，最后呢平安脱险。那他说他起先都没有办法睡，可是他祷告到平安以后，他可以安然入睡。他知道神会听祷告。所以神的名，神，我们如果认识神，求告他，我们可以得安稳。好，那我们求告神的名呢？我们要用清洁的言语，用神所悦纳的心侍奉他，这样的态度来求告他。好，这是西番雅第三章第九节这样呼吁的。最后，我们看诗篇84篇。第二节第三节，我想这个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哈。诗篇84篇第二第三节，大卫可拉的后裔在这个地方，他求告神的名哈。第二第三节，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，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，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神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在你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着暴雏之窝。对我们现代的人来讲，我们的祭坛，我们不需要像亚伯拉罕去用那个石头再堆成一个坛，我们不是在筑这个祭坛，我们的祭坛是什么？家庭的祭坛，就是我们家里的人有时间聚在一起，一起来亲近神，一起来感谢赞美神，一起来读神的话，那个就是神的祭坛。好， 尊敬神，感谢神，然后呢，让神有机会来对我们说话，来领受他的吩咐，来带进我们的生活，那个就是我们的家庭祭坛。当这个我们现在说，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，就是主啊，我渴望你的同在。神支搭帐幕在人间，就是用他的同在，好像在我们当中应庇我们。我的心羡慕主的同在，我羡慕主来与我们同在，我来住在他的同在里。我的心肠，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，有时候向他欢呼，晓得向神欢呼的那国民是有福的，以神为乐。因为我们实在，我们的脑袋实在很有限，我们对神的那个认识很有限。如果我们真认识神，越来越认识神，我们真的会不用人家讲，我们就会以神为乐，我们就会欢呼呐喊伟大的神。那这边呢，诗篇常常提醒我们，我们要欢呼，我们是从别人神的启示来学习，向他欢呼，然后这个心向神开，给神机会来进到我们的里面。那所以求告神呢，就是我可想他，可想他，我要他来，我向他呼吁，我向他欢呼，神会降临在我们的赞美的声中。诗篇22篇第三节，对不对？他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。第三节说：“万军的耶和华，我的神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在你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到抱雏之窝。”在神的祭坛那里，祭坛就是我们要向神有所降服，有所依靠啊，在那里。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，不仅为自己，抱雏之窝，养育我们的孩子。在什么地方？在神的祭坛那里，我们自己的生命会成长得更好，我们会更好地带大我们的孩子。你们同不同意？同意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的孩子是在一个神的同在的氛围，是在一个敬畏神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诠释的里面成长，他们会被保守，不被这弯曲背谬的时代玷污，不会被他们抓走。好，那我求神帮助我们，好，来求告他，神预备，神可以帮助我们，但是我们要跟他合作。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好。有没有意思？